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在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过去这个两个礼这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到东岸，我们女儿请我们去度假，我就想起在他们年轻的小时候，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也给看一看他们的所经常看的卡通节目。有一个卡通节目，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知道，是两只老鼠，叫做 Pinky and Brain，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节目的？对，我们做父母的比你们老一点，都可能你们都没有看见这些节目。那是两只老鼠， Pinky 呢大概就是小拇指的意思，是个小老鼠。另外一个 Brain， 它不仅头大，个子也大大的，而且大概是有点威严的样子。那这两个老鼠的对话，每天早上对话，每次开场都是一样对话。那个小老鼠 Pinky 就要问那 Brain 说 Boss what do we do today， 他说今天我们做什么。那个 Brain 一定说 We do the thing we do every day， 他们每天都做一样事情，干什么？ We'll take over the world， 他们要把整个世界占领，每天都在打点子，希望花样怎么样能够控制全世界。那你知道这个节目呢，等到写剧本的人呢，点子用完了就停了，就想不出点子了，就没办法再继续了。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前两个礼拜我们才讲完教会的功能，讲了六次，讲教会的各种功能。那讲完教会各种功能怎么样？我们做什么？所以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也是历世历代教会永远要做的事情。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当初要做的事情，使徒们也做，主耶稣设立的榜样，使徒们跟进。那么我们今天教会还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讲这个教会的功能之前，其实我们开了一个头，不是讲教会的功能，是讲大使命。因为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对门徒们的嘱咐，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语，奉我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你看见整个教会的蓝图都在这句话里面。而我觉得稀奇一件事情呢，这个命令不是光给十二使徒的，这个命令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并没有叫门徒们十二使徒们到处去做什么事情，设立什么计划，开什么会议，做什么布道工作，没有。神把教会放在世人中间，也就是借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在地上开始有了这个聚集，以后称作教会。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了教会，不是给哪一个少数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今天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已经信主，而且我们已经听了许多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的救恩，不错。但是如果你再问到底耶稣在地上做过哪些事情，好，我们要看几节经文。刚才我们读了几节经文，哥罗西书是保罗他讲到在地上的工作，他知道神给他一个职分，为他教会，叫他为了弟兄姊妹，为了圣徒的缘故，为你们，为哥罗西的圣徒，也就是说所有教会成了教会的执事，也就是福音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所有一切工作中间，在一切侍奉中间，常常做教导的工作。那我说这是保罗所领受的职分，跟十二指数所领受的原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榜样。那么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看两节经文就好。虽然马太福音很多次提到这些话，但是主要的我请大家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这是耶稣基督刚刚开始在加利利尽他的职分，行他的 ministry， 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马太这样记载，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就是他在呼召了十二使徒，呼召了彼得、约翰和他们的兄弟之后，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三件事情。耶稣说，他们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各样病症，教训、传道、医病。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同样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九章三十五节又再一次记载，他说什么？啊，三十三节啊，对不起，三十三节，九章三十三节，对，没有错，三十五节，眼睛不好啊，是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要很小心了。你想这两句话为什么这么类似？为什么这么类似？而这两句话是不是重复？你可以说重复，但是为什么要重复？为什么这么类似？所以你就了解到，马太在这里非常用心，他记载了整个耶稣基督侍奉的一个骨架 structure， 就是这三件事情。他第一次开始在加利利开始进职分的时候，马太记了这三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在第九章又记这个事呢？那是耶稣个人工作的在加利利一个结束，可以说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耶稣尽了他完全的职分。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到了第十章耶稣就开始打发门徒，叫他们去实习。那么我可以想象做的事情也是跟耶稣所做的一样。所以上完课之后有实习课啊，中间我做物理系的学生，大学一年级开始有物理实验，上了普通实验，普通物理之后要做物理实验。那时候我很喜欢打球啊，我的物理系的助教是谁呢？就是 Donna 的姐姐啊，陈清真博士。我那天去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呢都比我乖，准时到了。我打球打得一头大汗去的时候，全部分组已经分组完毕了。剩下有一个女生单独挂单的，不晓得为什么她也是挂单的，结果我们俩就在一组。这个姊妹后来我知道很好的一位姊妹，啊，叫玲玲，很好的一位姊妹。很可惜她的弟兄很早过世，那这是闲话啊。这个做实验很要紧，为什么？你把所学的能够真正的运用出来，而且可以证明你所学的是正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到第九章，耶稣在加利利的执事完了以后，他就打发十二个门徒去做他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门徒是看了榜样去学做，做什么事情？哪三件事情？传道，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用的字 kerygma， 啊，这个就是讲道的意思 ，preaching。底下呢 ，didasco， 教训人，然后呢，医治各样的病症 ，therapeutic。这些字是非常关键性的耶稣的指示。那今天我们就说这三个工作呢，一个是福音工作，一个是关怀的工作，医治病人是一个关怀的工作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教导人，使他们长进，这也是使徒们所做的工作，因为他们奉了主的命令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三件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啊，你们要使万民做门徒，那么这就是使徒们所领受的职分，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仔细看看当年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很清楚的，尤其是马太记载四章开始第一件事情，耶稣就宣传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我相信可能这个天国的福音跟今天我们所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救恩，可能不完全相同，不完全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福音。但这里是福音第一次在新约里面被用起，到处宣传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所传的信息叫做悔改的福音，然后呢 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要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开始在马太福音里面已经清楚地摆明，百姓需要听见福音。今天我们了解这个福音，就是他以有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是我们不再需要面对神的审判，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已经得赦免，认罪悔改赦免的福音，救恩的完全性，这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耶稣当中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宣告之后，四个门徒，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就跟随了耶稣，他们抛下网，别了父亲，丢了船，就出来跟随耶稣，做了最早的几个门徒之一。所以天国的福音直接的果效，呼召人做门徒，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以后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我们都知道，登山宝训，包括第六章我们每天每个主日要背的耶稣基督教导人怎么祷告，所以这一部分教训很多。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有人说天国的，今天福音里面天国的一个大宪章，讲到属神子民的生命的表现，八福篇啊，讲到这些事情。那么以后到了第八章第九章之后，耶稣说了这话，说完了这话，你看第八章一开始，第七五六七章讲完以后，他告诉说，凡听见我的话就照着行的人，好像人建造房屋，在磐石上面，不在沙土上面。若是在沙土上面呢，日晒雨淋风吹，一下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无可救药。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听见他的教训，他的吩咐，我们就遵守。这是当年耶稣在地上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到了第八章第九章，他就去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一面宣讲福音，一面医治各样的疾病。最有名的话，他看见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所以这些事情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而我说在地上所行的事情，加利利是一个最标准的榜样。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以后，耶稣就打发门徒们，并且复制自己的工作 copy cut and paste、这个一次一次的翻版在门徒们身上，叫他们经历神的大能。但是你注意到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马太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他并没有停下来，他要门徒们经历传道教训人这些事情，也要叫他们在这些事情中间发现他们自己的有限能力的有限。所以这些门徒们回来之后也告诉耶稣很多事情，就是鬼，他们去一并赶鬼，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是耶稣对门徒们的教导。但是耶稣自己还是往各城各乡去教训人，继续传道，一直不断的传道教训人。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最基本的工作在加利利，他的家乡附近，怎么知道呢？因为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后，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我们可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了，这到十三章讲是讲天国的比喻，但是后面有一小段话很重要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到五十四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里又一次提到门徒，在第四章里面他呼召门徒，第九章又呼召门徒，马太蒙召，以后在这里到十三章又一次呼召门徒。五十三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些事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在他本家本乡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 到了最后，到五十三节，到五十五节以后，五十七节说，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我们从马太福音记载，没有确实的把握说耶稣在他本地本乡，他的工作到什么时候结束。但大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在本地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会读到他在十六章里面，他已经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那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在那里，彼得做了非常重要的认证。任性，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也就是今天我们信仰检查一个人他信心的准确或者是可靠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基督，就是为我们成全救恩的那一位。但这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发生事情，其实已经离开了加利利，而这些常常被称作外邦人的地方。到了十六章以后，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从那时候开始，他宣告，他对他们宣告，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圣经这样记载，在十六节，十六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去做什么？受长老、祭司、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工作，宣讲天国的福音，教导人，医治人的疾病，以后他到耶路撒冷，他已经训练了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个大使命不是突然突如其来的，门徒们已经应当有了很多心理的准备，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放他们两个两个的去在各地传讲福音，并且给他们权柄，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又叫他们能教训人。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仍然是今天教会所要注意的：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照顾人的需要、医治人的疾病，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耶稣做的事。他接触了加利利的工作以后呢，宣告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他主要的工作多半和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在那里辩论，不仅是辩论洁净的理，辩论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而其实这是教训的另外一种方式。不过呢，他们不接受，所以用辩论的方式要证明耶稣所说的是合乎旧约圣经所有一切的宣告。当然在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对圣经的熟悉跟他的认识，以及最有名的话，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对撒都该人辩论的时候，撒都该人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人，应该是一个家庭，这里有个妇人啊，第一个丈夫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娶她为妻，一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以后小弟弟老七也死了，将来他说他是哪一个人妻子呢？你知道撒都该人问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虽然口中说到了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这句话说，如果你相信有复活，这里不合理的事情。他们以为抓住耶稣基督把柄，耶稣没有否认复活，但是他说你们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不懂得圣经，不晓得圣经，也不懂得神的大能，不懂得圣经，你们读得莫名其妙。他说到那复活的时候，人复活了以后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换句话说婚姻的关系不再存在。我知道讲这句话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很失望，哎呀，婚姻关系将来不存在了。是因为这样你好好爱太太，现在将来没有机会了，没有婚姻的关系，人不娶也不嫁，像天上使者一样。你们不晓得，不懂得神的大能，也不认识圣经，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教导人，在各种人面前谈论圣经、讲论圣经的时候，他带着神的权柄。今天我们这些事情不能详细说，但是我们不能不提的， 因为到了耶路撒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先知是不能够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的，他也为了我们缘故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的事工从二十一章开始以后，一直讲他的工作，传道教训，跟他们辩论，但是比较少行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甚至说，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耶稣说，在这个不信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耶稣的工作，我们总括的来说，他在地上的工作，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医治疾病，关怀人，关心人。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字啊，教训这个字，一直到马太福音都是翻作教训，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到使徒行传里面也翻作教训 ，didasco 还是翻作教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用的也是同样一字 didasco。但是中文圣经的翻译都不翻作教训，翻作什么？翻作教导。为什么？我不知道。同样一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都翻作教训，但是在书信里面翻作教导。我相信这有个心理上的问题，因为教训两个字带有特别的权柄，耶稣有权柄，所以在翻译圣经的人来讲，他们没有困难。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呢，翻教训两个字味道太重了一点，翻作教导吧。好在中文教导也是同样字，但是这里面权柄的方面好像弱了许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关系啊，我一直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我自己是在研究神学，碰见这种事情在翻译上面呢的确很困难。为什么？不是我翻的圣经啊，那么多人翻圣经，一定有人介意，为什么不翻作一样呢？都翻作教训呢？但是中文圣经就把它翻作教导。这个当中道理，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见解，也许可以写一两篇论文啊，拿两个学位也不错啊。不知道，但是我们却要晓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保罗特别注重教导。那如果我们用到原文的话，保罗跟耶稣一样带有权柄教训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的工作结束以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使徒们接过去。十二使徒，十二使徒这个大使命我们不需要再背诵，大家都会背，很多人会背。这个是普世遍传的命令，福音要传遍地极。两千年来，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看见这句话。有多少人的确尽心竭力，像保罗说，照着神给他的大能，尽心竭力要把福音传得全备。所以你看大使命的关键在哪里？第一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曾经讲过这个关键的字，做门徒是他最重要的动词。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打发门徒们出去，打发使徒们出去，要继续呼召人来做门徒。这个做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学什么？就是一切耶稣基督所教训使徒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整个做门徒一个重要的环扣跟观念。当然前两次于牧杰长老在这里就讲到，特别讲到去的重要。他说，你过街向对方传福音，向你的邻居传福音，跟你到天涯海角传福音一样困难，在于你愿意去。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问题，大使命的传承主要在于做门徒观念的一个继续不断传递。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中间，一开始第二章我们讲到教会的功能的时候，就讲到使徒的教训。教会应当有教导的功能，一直不断教导神的儿女，直到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直到我们个人在基督的身量上面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而继续不断的做使徒的呼召，去呼召人做门徒，而一样的继续把人带到完美，带到成熟的境地。这是使徒们所做的事情。十二使徒行传中间就是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十二使徒的事工，当代的教会刚开始时候的见证是什么？他们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了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当初最早的时候借着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也许这次我们应该看看使徒行传最后一节话怎么说的。使徒行传28章31节，你注意到这里的问题，注意到这里的写法。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使徒的工作前一半是以彼得为中心，后一半是以保罗为中心，而讲到28章的时候重心已经在保罗身上。31节怎么讲的呢？保罗带着锁链到了罗马，他们把他放在一个自己所住的屋子里面，他在做什么？31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注意到没有，在这里还是两件事情，保罗还做两件工作，一个什么？传讲天国的道理，一个呢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所以使徒们做的轰轰烈烈的事，什么事情轰轰烈烈？最基本的事是最轰轰烈烈的，传扬福音，教导人，教导耶稣基督的事。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这里保罗全副本领，全部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为什么？他说叫我晓得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保罗不是一个只会讲没有经验的人，他把自己的定位放在什么？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什么？只有一件事。什么一件事情？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换句话说，叫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保罗一生的旨志。也因为这样，他的工作没有人能够禁止。当他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归向耶稣，许许多多的人灵性增长，许许多多的人生命达到完全。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的工作就在这里，一直不断传扬福音，一直不断传扬基督，把基督的道理传得完备。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了，所以教会现在是非常简单，实在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为什么要有教会？就是因为神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